弟兄姊妹，今次我同大家讲信息叫做《寂寞心理学》，是《寂寞的心》系列的第五篇的信息。睇引言，谁明寂寞心？前几篇讲章，我好多次提到，上帝的寂寞咧系点样俾，即系我哋嗰啲牧师学者去彻底咁忽视。今日我会讲到咧，连人的寂寞，或者话人的寂寞心理学，佢哋都毫不上心。毫不重视的，但我要告诉大家听，如果你不是先行明白了人的寂寞心理学，你亦都一定不可能去参明那个寂寞的犯罪学，即是说你永远不会明白罪的心理本质，同埋人类犯罪那个真正同埋内在的原因。我先讲两个例子，讲下这些牧师学者怎样无视人的寂寞。有一位相当出名的牧师，他这样讲，他说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记载到以撒的信心见证的时候呢，就正是提到他献祭同埋为两个仔祝福的事，其他就只字不提了。他说呢，咁呢就有啲教训呢就俾我哋嘅。譬如话地上的物质财富唔係真係祝福嚟㗎。爸爸点宠爱你呢都唔系啲实际平安因为你有财富有宠爱呢会引起人哋嘅妒忌发生好多唔开心嘅嘢等等等等。跟住佢话啦，所以圣经记载呢就以撒嗰个信心见证嘅时候圣灵就指示使徒就唔好写呢啲咁俗气嘅嘢啦。但系呢大家睇圣经。整全的圣经启示却是丝毫没有睇小以撒生命里面这些咁所谓俗气的东西的。只是以撒娶妻这件这事圣经就花了不少笔墨去写它了。创世纪24章63节，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举目一睇睇见有些骆驼。尼伯家举目睇见以撒就急忙落咗骆驼，问个仆人话：呢个田间走嚟迎接我哋嘅系边个嚟噶？仆人就话：呢个就系我嘅主人。尼伯家就攞个帕子蒙脸啦。仆人就将所办的一事就话咗俾以撒知道。罗七节，以撒就领尼伯家进咗佢母亲撒拉嘅帐棚，娶咗佢为妻，并且爱佢。以撒自从佢母亲唔喺度嘅时候，到呢家先至得到安慰。嗱，喺嗰啲牧师学者嘅心目中咧，以撒只系个成全上帝计划嘅一个工具，或者话咧，作为某啲嘅教训嘅或者正面或者反面嘅教材，根本唔系一个值得关心即系应该得到最起码人道对待嘅一个人嚟嘅。圣经更加正確咁話，係我哋嘅天父上帝絕對冇咁樣不近人情㗎。佢當然要成就佢嘅計劃，但佢冇視我哋為工具，而無視我哋好基本嘅嗰啲嘅感受同埋需要。以撒出嚟喺田間默想，佢唔係去讀經祈禱佢喺度發傻咋，喺度發呆唔知做乜实际是表明一种即是好深的寂寞。但你同情咁帮佢諗下以撒几咁孤独。佢爸爸佢係佢爸爸100岁先至生嘅独生子。即係话佢同佢爸爸嘅代沟呢足足有100年。咁兄弟姊妹呢本来有个同父异母嘅哥哥以撒玛利都算有个人陪下佢玩㗎。但点知一早就被佢媽赶走咗。咁佢媽又点呀咁三年前就过身啦。嗱，从此以撒就一直闷闷不乐啦。嗱，咁嘅寂寞成咁嘅样，佢唔出到田间度默想，即系度发傻，仲有咩好做呢？圣经话，以撒自从佢妈妈唔喺度，到呢个时候先至得安慰。讲出嚟好平淡，其实系好感动人心。令人感动嘅系我哋嘅天父上帝。佢好似所有稍稍正常嘅爸爸一样，都体察佢儿子嘅寂寞心理，都关心佢哋嘅终身大事。事实上面，天父上帝早喺创世之初就已经展现咗佢呢一种嘅为父心肠。创世嘅二章十八节咁讲嘛，耶和华上帝话：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帮助佢。嗱，人会寂寞，人需要有个伴。我哋嘅天父从来都唔觉得咁系太俗气嘅事，而可以不理嘅。佢自身既然系一位关系嘅神，佢里面就已经有父又有子，而佢要创造嘅既又系一个关系，佢点会唔明白、唔体察人嘅寂寞心理呢？又有一位即系同样或者更出名嘅牧师就咁样讲，大意系咁讲啦。我话上帝话俾摩西听，我嘅百姓喺埃及所受嘅困苦，我实在睇见啦。佢哋受督工嘅核制化嘅哀声，我又听见啦。我原系知道佢哋嘅痛苦嘅咁样。呢个创世嘅三章七节啦。啊，佢呢个牧师咁讲，话上帝对摩西咁讲嘅意思系要话俾摩西听。啊，上帝咧就睇到啲咁嘅嘢，啊，佢睇啲咁嘅嘢。嗱，摩西你咧都应该有咁样嘅睇到，啊，都睇到咁嘢，啊，就跟住就点样去积极参与啊上帝嘅计划咁样。呢位牧师完全无视摩西嘅寂寞心理，佢因而亦都感应到上帝对人嘅寂寞心理嘅嗰种嘅体恤、同情，以至于共鸣。经文嘅本意系调翻转头解噶，应该系咁噶。上帝话俾摩西听，我百姓嘅困苦我睇见啦，佢哋哀声我听见啦。上帝咁样讲系要话俾摩西听，摩西你睇见嘅嘢，我上帝我都睇见噶。佢系要嚟安慰呢个寂寞嘅摩西，话俾佢听，天上人间佢至少都仲有一位知己，仲有一位同志。又咁样调转头嚟解，唔系动情动心好多咩？嗱，好可悲嘅就系、是，唔知点解嘅。我哋嗰啲个牧师学者，往往就系一班最不解寂寞嘅人，不解寂寞噶。佢哋关心嘅唔系事工就系教训，唔系教训就系神学。因为咁嘅缘故，以撒嘅寂寞佢哋睇唔到，摩西嘅寂寞佢哋睇唔到，最后上帝嘅寂寞佢哋更加睇唔到。但系唔明白寂寞嘅心，一味搞事工教训神学，结果系乜嘢事工教训神学都搞唔到出嚟。因为你唔明白寂寞嘅心，你系根本唔会明白信仰嘅本质，唔会明白人会犯罪同埋会需要尽义，原嚟都系同寂寞有不可分割嘅绝对关系。今日我为大家从信仰嘅层面讲清楚乜嘢叫做寂寞。心理学第一点，尽意由内最寂寞。圣经里面当然都有一啲啊，讲到有信仰嘅人咧成为大多数啊咁样嘅场面嘅描写，譬如话为咗惩办便雅悯支派啊双方败德嘅行为，全以色列会众咧一度非常咁齐心噶。呢个士师记二十章十一节，于是以色列众人彼此联合，如同一人，就聚集攻击那城。以色列众支派就派人去，就问便雅悯支派嘅人：你点解纵容呢啲恶行，而将啲人交出嚟，致死佢哋，从以色列中除掉呢啲恶行？呢、这个士师记讲到佢哋好似好齐心咁嘅样。跟住去到回归、重建圣城同埋重新律法嘅嗰件事上面，全以色列会众亦都一度啊好齐心咁嘅样。你喺米记八章一节。到咗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嘅城里，那时佢哋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嘅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藉摩西传给佢哋嘅律法书带出嚟，宣读咁样，好齐心咁样。去到新约嘅五旬节事件嘅前后，更加睇到一幅教会好兴盛、好团结咁样嘅图画。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四节，信嘅人都在一处繁密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嘅分给各人。佢哋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咁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上帝得众民的喜爱，主中得救嘅人天天加给他们。再加埋近代嘅嗰啲所谓基督教国家，佢哋几咁先进，几咁强大。所谓基督教事业点样办学校啊、办医院啊、搞传媒啊，嗰啲嘅搞到几咁发达，以至嗰啲含含糊糊嘅所谓基督教文化几咁普及，就更加使我哋有一个错觉，就是以为基督教已经成为主流或者大多数派啦。 啊，其实是没这样的东西。回到圣经，以色列人团结起来做上帝喜悦的事的时候，啊，当然都有，不过作恶反叛上帝的时候肯定多很多，如果不是怎会亡国完再亡国。但事实上面，从阿伯到罗亚到摩西、耶利米、但以理、约翰，甚至马丁路德，他们的信仰进义的路都是非常咁孤独寂寞的。至于真正的信仰群体、真正的教会和以色列国，自古至今都是少数派，甚至是极端少数派。信心就是甘心成为少数派，这个圣经一再肯定的启示。马太七章十三到十四节，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挪亚、摩西、耶米、但以理、约翰那种至今寂寞的信心和进义，我讲过很多的了，不再重复了。今天我会调转头讲一讲犯罪同埋不受寂寞同埋不堪寂寞有乜嘢微妙嘅关系。第二点，犯罪与不受寂寞就係真实咁成为大多数。大家唔好用啲宗教常识嚟到推论，唔好淨係用啲宗教常识嚟到推论。而是即系翻翻去创世纪对人类最初的几件重大罪行的记载上面，你就会发觉犯罪呢其实是一种人类反寂寞的行为嚟噶，反寂寞的行为。案例一，创世纪六章洪水前，当人在世上多起嚟嘅时候，生女嘅时候，上帝嘅儿子睇见人嘅女儿美貌就娶嚟，娶嚟为妻。阿耶和华人就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在他里面了，但他还去到120年那个时候有伟人就出现了，后来上帝的儿子和人的女儿交合生子，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跟着上帝就见到人罪恶好大，中的所思尽都是恶，于是就后悔了。这个是案例一，是洪水前的情况。第二个呢就是巴别塔的时候，创世纪十章一节，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罗地遇见一个平原，就住在那里，就商量话啦，来吧，我们做砖，把砖烧透，他们就拿砖当石头，拿石漆当灰泥，他们就说，来吧，我们就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了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案例三，就是所多玛事件。创世纪十九章一节，那两个天使夜晚去到所多玛，罗德在城门那里看见他们，就迎接他们，就脸伏于地下拜，就说啊，我主啊，你们拜啲嚟我屋企啊，洗洗脚，住在屋企度，第二朝先你再出门啦。他们又说不是，我们要在街上面过夜。罗德就切切咁请他们，他们先至入屋啊，点入啊，就预备咗筵席俾他们。点知他们就仲未瞓嘅时候，所多玛城里面各处嘅人连老带少都嚟围住嗰个房子，就叫罗德话：今晚晚上嚟到你屋企嗰几个人，你快啲拉佢出嚟，任我哋为所欲为。嗱，呢三件经典性嘅大罪行里面，按常识宗教嘅罪观，你睇到佢哋有咩大奸大恶咩？嗱，案例一同埋二，嗱，我哋其实睇唔到佢哋犯咗啲咩罪噶，调翻转头。我哋睇到嘅都系佢哋好团结，好团结。例如强调唔同族类之间就彼此通婚，就加强个关系；又或者同一个族类之就共建一座城，就免得彼此分散。咁有咩罪呢？我哋又睇到佢哋都好积极，哇，仲好有建树添。咁有咩罪呢？又去到案例三。所多玛一件事，大家唔好淨係注意所多玛人犯咗咩奸淫啊、同性恋嘅罪，你留意一下佢哋点样犯法，话佢犯罪还犯罪点样犯法。经文话，佢话所多玛城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你睇唔睇到所多玛嘅人互相残杀啊？冇啊，佢哋好团结，佢哋只係会即係咁样去对待嗰啲外人，或者唔肯配合佢哋嘅主流嘅嗰啲少数派， 佢哋先会对佢咁残忍啫。佢哋自己好团结嘅，冇嘢嘅。嗱，总括嚟讲，呢三件经典大恶高调突显嘅，唔系嗰啲人犯咗乜嘢具体嘅罪行，而系佢哋嘅犯罪心理啊！犯罪心理就系要合落去佢哋嗰个主流嗰度。要人合埋个主流嗰度，成为压倒性嘅绝对大多数派，就咁样嚟到互惠互利。点互惠互利咧？就系唔同族类交合生子，就生出啲更优质嘅人种出嚟咯。咁亦都可以团结嚟到自保，就一齐起座成起座塔，就唔使分散，就俾人逐个击破。嗰啲始终唔合流嘅异己分子就点啊？好似罗德咁。咁就隨之而後快啦，就鏟咗佢啦。大家明白，犯罪如果犯到好似主耶穌時候嗰啲碎利妓女咁偷偷摸摸自尋刑位嘅話，係不一定死嘅罪，不一定死嘅罪。但犯罪犯到成為大多數，通街通巷大搖大擺呼朋引伴咁去犯法，咁嗰啲係一定死嘅罪。圣经记载最经典性嗰啲全民性嘅大罪，冚唪唥都系呢一类嚟噶。呢类罪之所以可怕，系因为不受寂寞啊，不受寂寞啊，千千万万人同你一齐犯，咁乜嘢罪都唔再系罪噶啦，有乜所谓咧？千千万万人一齐犯，仲有咩罪可言呢？我教过几年书啊，都几明白呢啲咁样嘅。犯罪心理学噶，第一系一个学生系做唔到咩出嚟噶，但系一班学生就乜嘢都做得出嚟。嗱，讲多次，一个学生系做唔到啲乜嘢衰嘢出嚟噶，但系一班学生咧就乜嘢都做得出嚟噶，因为一大班人一齐犯，就乜嘢罪都唔系罪噶啦。嗱，第二。喺即系一大班人里边，嗱喺一大班人里边，最大嗰个罪唔系你犯咗乜嘢大不了嘅罪，而系你唔同佢哋合群啊！所以即使你本身唔一定中意做嗰啲嘢，你都要跟住佢哋一齐去噶。如果唔系呢，你就成为罗德咁样嘅外人啊，会俾佢哋排斥甚至对付噶。嗱，总之呢种不合流啊，先至系最大嘅罪嚟噶。人按佢嘅良心，我估唔会人人都大奸大恶啩，但系因为怕寂寞，就因为怕寂寞咋，怕俾人排挤，绝大多数人就会跟大队嚟到行恶，就成为大多数之一，而且越人多就越恶啦，最后就真系乜嘢大奸大恶都做得出嚟啦。但系你记得，佢哋犯罪最初嘅心理原因。原来只是怕寂寞咋，怕被人打压成为少数派嘅咋。嗱，总之人会投入犯罪嘅大多数，最初唔系一定想犯罪噶，而系想成为大多数之一。因为成为咗大多数里面嘅一个呢，就会俾到佢哋一种虚假嘅安全感，或者话归属感。但正因为咁，当罪包装成为大多数嘅时候，佢嘅吸引力系绝大多数人都冇办法抗拒噶。明白到呢种人类怕寂寞咁嘅犯罪心理，你先至会知道罪嘅本质同埋佢嘅诱惑性点解会咁犀利噶。第三点，犯罪与不堪寂寞就系伪装地成为大多数。所多玛城嘅人投入于集体犯罪。因为咁佢哋咁使到佢哋不受寂寞，有某种虚假嘅安全感同埋归属感。但罗德似乎唔投入㗎喎。但点解佢又越住越近嗰个所多玛城呢？到天使警告上帝要毁城，而仍然一再迟疑而唔肯走呢？创世嘅十三章十节当到讲到即罗德同埋即佢伯父分地嘅时候咁讲，罗德举目看约旦河嘅全平原，直到所以都系滋润噶。那地在耶华未灭所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华嘅原子，亦都似埃及地。于是罗德就拣咗约旦河嘅全平原，就往东迁移，佢哋就分开啦。亚伯兰就住喺迦南地呢，罗德就去咗平原嘅城邑，就渐渐挪移帐篷，直 到所多玛，跟住话所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创世记十九章十五节，天光啦，天使催逼罗德话：起嚟好走啦，带住你嘅妻子同你呢两个女出去，免得你同呢个城里嘅罪恶一同被剿灭啦。十六节，但系罗德迟延不走啊，拖拖拉拉行唔喐咁样啊。原来咁系因为罗德不堪寂寞啊，不堪寂寞。大家要明罗德嗰个寂寞心理啊。罗德至少父母伤亡啦，系个孤儿。后嚟又跟住佢伯父阿伯拉罕四海飘零，去过哈兰、迦南，仲去到埃及。多年嚟嗰种孤寂流离无处容身嘅生活，使到佢好想安顿，好想揾个睇落去热闹啲嘅地方嚟到安定咁住落嚟。结果佢拣中咗所多玛。嗱，我再次强调啊，大家唔好想当然，以为洪水之前啊，建巴别塔嘅时候啊，同埋所多玛城嘅里边嗰啲人咧，冚唪唥都系不务正业嘅无赖，绝对唔系咁样噶。佢哋只系对外人或者唔合流嗰啲人残暴，佢哋自己系好团结噶，亦都好务正业噶，好有建树噶。你唔好将佢哋想象为啲白粉道友啊，或者庙街妓女啲咁嘅人先得噶，佢哋唔系嗰啲咁嘅人嚟噶。你应该将佢想象为就日头就着西装喺中环翻工，夜晚先至玩啲性变态游戏嘅嗰啲专业人士啊，咁就啱啦。你谂下，所多玛如果是个红番区咁样，罗德衰衰地都系异人啊，点会住入去呢？唔会啩？但系罪嘅可怕喺呢度就更加睇得到啦。罗德迟延不走，肯定唔系留恋所多玛嘅犯罪啦，佢系唔舍得嗰度嗰啲热闹啊！好好丑丑都有个似样嘅归宿，俾到佢嘅安全感同埋归宿感啊嘛！唔好话基督徒啊，一般人嗱犯罪还犯罪，都唔系即系好喜欢大奸大恶嘅。你问下几多人中意住喺油尖旺嗰啲红灯区，你就知啦。但系所有人，包括基督徒都有难堪寂寞嘅心理噶嘛，都好想热闹噶，都想得到某种安全感同埋归属感噶。城市未必让生活更美好，不过肯定可以俾你有某种热闹嘅感觉，冇咁寂寞嘅感觉噶。翻到圣经，信仰之路本来都系寂寞之路，但能够长久忍受寂寞系一件绝对唔容易嘅事噶。嗱，撒旦就好明白人嘅寂寞心理噶，所以佢好可能唔会直接引诱你犯咩罪，不过佢会惊动你嗰个怕寂寞嘅心理啊，使到你因为怕寂寞呢而好似罗德咁样，明明知道所多玛城罪大恶极，都越挨越近，仲迟延不走啊！嗱，记得啊。真正嘅罗亚喜方舟咁嘅事呢，係唔会有传媒采访，唔会有名流剪彩㗎。嗰个係寂寞到不能更寂寞嘅信心之路，冇几多个人顶得顺㗎。所以当罪包装成为团结合群，而唔团结合群呢，就刀砖头被理解为最大嘅罪嘅时候，就连好多基督徒都因为守唔到寡啦，而要向世界投诚。总之，不堪寂寞，不甘心于做少数派，不能够忍受自己被边缘化，就一定会使很多基督徒最后失脚。结语，我们是这样成为大多数。弟兄姊妹，大家明白我的眼界和其他牧师学者有什么不同？他们以为是那些具体的犯罪行为使人背叛上帝终至灭亡，我却是认为我们害怕寂寞，不甘心做少数派，不能够忍受自己或者教会被边缘化的事实，那些的犯罪心理才是真正致命的原因。大家上心在意，主耶稣最大的警告不是我们会犯哪条的罪，而我哋要小心，唔好乱咁同人哋合流， 马太24:23，那时有人对你哋讲：基督在这里，莫说基督在哪里，你哋唔好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要起嚟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当好多人话基督喺呢度、嗰度，或者话基督到咗嘅时候，即系话好多人成为某种版本嘅基督徒嘅时候，我哋仲要坚持等落去嘅呢啲嘅基督徒，就成为异端啦。就成为主流不能容忍的坏分子了。不要说逼迫了，就算是被边缘化的这样的寂寞，都已经足够令很多人顶不顺了。这个不堪寂寞，而不是故意想犯罪，一定会成为很多基督徒就是失足的原因。大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明白，不过呢，这样的寂寞怎顶啊？我们是不是真的永远都做不到大多数啊？我有几个阿 Q 的计算方法，阿 Q 的计算方法会使到我们成为大多数的，有三个。第一个计法就是叫上帝之眼的计算法，这个主耶稣亲口教的，马太18:19，只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乜嘢，我们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那里，在他们中间。第一个，如果我们只是总是用同人地、同外边、同主流比较，我们当然是极少数中的极少数，不用问了。但你不要理人地怎么看，你看看上帝怎么看就算了。我们的群体虽然得两三个人，但只要同心合意奉主的名聚会，我们就是上帝眼中的大多数来的。我们的票数多到的地步，就足以求什么上帝都会成全。这个就是上帝之眼的计算法，我们这样就会成为大多数了。第二个就是终有一天的计算法，终有一天的计算法，这个当然去到启示录22:14，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何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是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方言、编造虚谎的。终有一天我们要会成为上帝的国、上帝的城里面的不只是大多数派，还是唯一派。因为只有我们一派能够永远住在上帝的城里面。第三个计法是叫垂直算法，垂直计算法。这个希伯来书12:1-2，我们既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前累我们的罪，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谓许多的见证人，其实是没有多少的，看看前一章，其实是没有多少的，不过是断断续续的，这里一个那里一个的信心先言来的。但是这条垂直的血脉它始终没有断到，始终没有断，直到上帝成就他国的那个日子。那些打横体风光一时的大帝国、大城市、团体、个人等等，你只要打动来看它，就都会灰飞烟灭，就不值一提。我们这班打横体呢，就零零落落不成队形的基督徒，你只要打动来看，打动来看，就会看到是几咁千军万马阵容鼎盛的，你打动看就见到的了。这三种成为大多数的计算方式呢，看下去有点阿 Q， 其实都是信仰的标记来的。事实上面能够这样将自己算为大多数这样的人，才能够忍受常人不堪忍受的寂寞，而信下去等下去到老到死。愿主帮助我们。